教主好啊、我这是原霸来信，原霸是我钦点的拿星教第一黄金大法师啊。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黄金环节，就黄金。我之前预测黄金中期高点看到4950到5300，我证明它就是这么写的，非常精准，结果涨到了5600，有300误差，但是也如期调整。说下我下面的预测吧。黄金第一支撑位4600，第二支撑位4100，第三支撑位3600。3600的时间大概在未来的3到6个月。长期我当然看牛市，2028到2029年度继续看涨10000美金。以上不是我的猜测，就和上封信一样，是我2、3年前写好的预案，是有内在方法和逻辑推演的，然后呱呱呱呱我就不念了啊。想知道内在方法和逻辑推演，请咨询原霸成为他的付费吧，你这玩意这太值钱了啊。另外，在很多小红书粉丝问我白银和原油的走势，我虽然不做这两个品种，但是也认真看了一下，白银看不懂啊，原油大概看。我的结论是，原油现在60多，应该会跌到40出头，然后是一个牛市，会创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以上是我的判断，如果今后验证是对的，我再和您写信；如果是错的，我再深入研究学习。不错啊，原霸水平挺高的。我看了看，基本上我也认同啊，我也认同，就是在10月份前后，现在是8月份，在10月份前后，黄金还会大跌，还会跌。现在黄金的这个调整不是大牛市，应该是它黄金从2500美元一盎司开始启动这一轮牛市之后冲到5600，然后冲到5600，然后几乎是一路横冲直撞到5600，大幅下挫到4000这个支撑位，再往回调到4500，我觉得还会再往下走一下，大概会走到3900、4000这个支撑位，然后再启动真正的下一轮的牛市。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原霸也是这个观点，但是原霸没有说到啊，这样具体啊。那么我呢，就是我不说为什么，就是我个人观点，我不构成投资建议啊，我不构成投资建议，而且我也认为我可能在匆忙的选战中，这样惊鸿一瞥之下，可能会出现月份啊，一个月两个月的误差，或者100块钱的这个价差。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是一个趋势，我认为短期中短期趋势还会往下再探一次啊，再去触底，然后再往上启动。啊，但是这个过程绝对不会说老王你是说的10年以后的事儿 ，no， 就这半年的事儿，现在先出了，还能到3600吗？我不知道呀，那我要知道到3600，我不就是上帝了吗？上周五大跌太狠了，哎，那大跌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喊了一句了，我说黄金别追啊，有可能还要再往下调，二次筑底，对。老王说现在把厦门的房子卖了 all in 黄金吗？这个我不发表任何评论，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你们 all in 了黄金破产别骂我，赚钱你们也不用给我啊。昨天我跟大唐雷音寺的梁文道老师啊，我们俩纵论党国，因为他也吃够了党国的苦。我们俩做纵论党国可有意思了啊。然后我们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黄果短视频，黄果卫视。哎，你看看这世界怎么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正在想，就是投资影视行业。大唐梁文道呢，就跟我说这个老王，你看那个黄果了吗？哎呦，我说我操，你怎么也是看了？我说我也就这两天，我天天盯着黄果。为什么呢？我忽然嗅到一个敏锐的资本的投向，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啊，那种大制作、大 cast 的电影不复存在，整个日本的电影行业，整个日本电影行业要被消灭掉了。因为这个一定是遥遥领先，一定是中国。为什么？中国 AI 算力太便宜了，所以只有中国能出现 AI 连续的视频、连续剧。我们眼瞅着在最近这半年时间里 ，AI 连续剧、AI 短剧、穿越短剧，什么虾人啊，什么海岛求生啊，荒野，什么投送到荒野啊，所以这个 AI 的这个短剧越来越成熟。AI 的长剧迟早有一天会成熟，而且这一天会越来越快的到来。我试问你 ，AI 长剧一旦成熟，谁还投资去？哎呦，雇大咖给你3000万片酬，让你演戏，你算老几呀？全是 AI 演员在演，而且演的还真的不错。现在表情、微表情都到位，比大部分那个横店那些，比大部分那种哎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一二三那些演员好太多了，而且没那么多毛病。你想中国的视频 AI， 我跟你们讲，我的观众朋友很多是做视频 AI 方面的，我给你们指一个方向，如果你们想创业想发财想找到一个蓝海，就是 AI 成人短剧，绝对是一个大蓝海，而且只有中国人能做。为什么美国人日本人做不了？因为他们的 AI 算力太贵了啊！这不涉及到成人内容啊，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啊，这是一个大方向，国内做不了，都是在国内做的，他们都是用国内做的。我操，已经做了，我告诉你，应该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已经上线了， 绝壁好，因为从 X 模式特别简单，从油管或 X 上导流，导流，因为你这个成人部分如果漏三点的话，那个成人部分那他不让你干，但是你可以导流，只要导流到你的私域去，你的广告收入、插片收入，哎呀，我简直是就是打赏收入。谁跟你说 AI 那个演员不能接受打赏？我操，我都想不到它有多大的空间，它是个蓝海，甚至它将来可以接具身的这个机器人，就是它的形象可以接具身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大眼镜啊之类的，大家懂吗？就是那个类似于苹果Vision Pro 的那个场景应用，它因为它可以天然连上场景应用。天哪，这个市场就是你就这么讲吧，你就看看世界成人。影视市场有多大？在我们蒙特利尔，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最大的那个叫什么？类似 YouTube 吧，20个员工，他的公司20个员工，一年40多个亿 US dollar，好像是利润啊，好像是利润。我操，太牛逼了！他都是真人，但是他会受 AI 冲击，AI 哗一下就冲击完。在这个领域出现几个年销售额上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一点都不奇怪。啊，而且他不需要太多的人，只要有两三个人啊写剧本的，编剧两三个人，然后有一两个 AI 的会用算力写剧本的，他就成了这个 business model 就成了，就这么简单。然后搭一个境外的私域网站，然后从公寓上吸流，我去，这不是捡钱吗？这不是1亿美元的销售额，说到就到，就是说到就到，就比如说你要是有良好的宣发渠道的话，那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一年1亿美元，啊，就真是厉害啊！国内太敏感了，谁让你在国内干了？你可真有意思，你不知道什么叫翻墙吗？你可真有意思。大家现在翻墙不都是看片的吗？那给大家发梯子呗，免费发梯子呗。对，什么高三爱情故事，什么全部，哎呀，太多了。这个可以发挥的，这个就是你都不用写剧本。你要知道，这个人类社会没有什么舞台之下没有什么新创。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师傅叫日本，那明治维新开始，我们他妈的李鸿章改革洋务运动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啊，改革开放是先从日本来的。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改革开放开始。中国1949年改革开放，我告诉你，你就学日本，日本这个行业所有的 AV 在1979年之后都已经就是已经大发展。发展到今天啊，其实日本AV 行业日本的高峰应该是在差不多十几年以前，就是他各种系列的剧本你不用想了，就是高三爱情系列什么，哎呀那个各种啊，那个我就因为我现在要正经一点，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大家都懂的都懂，就是在日本去发掘剧本啊，日本当年没有这个高科技，所以日本当时呢，要么是用手绘的漫画，要么是用真人去拍，严格的限制了它的生产力，但是它的思路都在那摆着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浩如繁星的啊，这种日本的这种啊，就像大雷音寺的经一样，就像大雷音寺的圣经一样丰富的这个剧本资源，就拿过来就是做吧，你的生产线简直是会泪冒烟了的，咔嚓冒烟了的。老王大战文工团系列当然可以了，许家印、许皮带大战白冰冰系列，那这都是都信手拈来嘛。恒大歌舞团不得不说的故事，我操，恒大歌舞团那十几个人就给他编排上吧。一会儿我操，那个哈哈哈，那个马功夫马也来了嘛，咱功夫马都进去了。会变缅北洗钱工具，反正缅北要是干这个事儿也行，总比他们诈骗强。啊，缅北就是集体转行干这个事儿，也算是超度了他们了。要不然的话，他们干那个没屁眼的事儿，电诈、抓人、拐过去卖腰子，那他要能改行，集体干这个，干成文创哈产业园，这倒也行。短剧看的太假了。那现在你要动态看问题，他现在是有点丑，他现在是有一些物品，比如说，咵那个大手枪一指，或者那个。红缨枪一指，他妈的，我操，他背对着呢，然后哗，那汽车开过来，汽车再倒，就这个现在他这很快就会解决。嗯，鲁社长之金陵十二钗故，对对对对，金庸古龙系列，这你可以扩展你的阅读啊，这特别好玩，这个你知道吧？而且年轻人们的荷尔蒙充分，哎，年轻人爱干这个，他干这个他来劲。那我都能想象一个25岁到35岁这个团队的一波年轻人在创造这个创业，既能上市融资，他能上市的干这个。 又能我操，上他们什么市啊？哎呀，我又老本行附体了。真正挣钱的买卖谁上市啊？这神经病嘛，上市 ，Pornhub 才不会上市呢。三级片也兴起，不直接把考拉霸的朝阳行业扬成灰了，就是他与时俱进就得了。张高丽大战彭帅，完全可以，完全可以。中央力挺电影流来，不是中央哪力挺电影流来？你可真会给中央刷脸啊！我的洗地嘛，中央力挺个球。中央是他们一打瞌睡，牛来就上映了。我操，一秒钟弄了2000万，他给叫停了啊！黄果怎么变现啊？现在都是免费的，我不都说了吗？怎么变现？刚才我都说了吗？私域打赏、插播广告，当然都可以变现了。带货都可以变现。你光带药，你就当光带这个保健品，能带多少啊？你想，大家都需要药吗？保健品、玩具啊，这都哈、啊、太多了。你就啊，这简直太多了！老王大战翟小点，不就快别扯了啊！6000万，牛来可以移民了，牛来那俩夫妻可以移民了。AI 太厉害了，男女出张脸，对，剧情自己编。哦，我看了一下黄果最新的，真的是做的很漂亮，包括细节，就是他已经到那个不打码的阶段了，你懂吗？就是细节啊，做的很好。很好很好，就不细聊了。我告诉你，你看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真的是再过三个月又会升三个月一个大升级嘛 ,AI, 12个月以后都不知道有多厉害了。传出去让缅北迭代升级改行出片，别整人了。是我应该觉得他们应该考虑。器官的细节已经没问题了，用参考都行，都不用 Laura, 就是啊，他们做的特别好，我做的特别好。那个还是那个，就是这次反正前两天我看那个还是个鲍鱼型的。大家知道有鲍鱼型，有一线，有馒头，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我是不是又多说了？那不说了啊，不说了啊。牛来是母子做的，不是夫妻啊啊。还有蝴蝶是吗？我没看见蝴蝶。对，我说黄果这次用的是鲍鱼的，他用的是鲍鱼的那个模板，因为他应该有 AI 有建模吧？他没有用蝴蝶模板。新百道会员的前路选择。我目前是一名北航自动化专业准大四学生，希望您作为我指点升学路上的困惑。我生在山西的四线城市，父母在某某部门工作，有一个小我4岁的妹妹，是很普通的人家。我的课业成绩靠前，但是科研和英语成绩缺乏。括弧之前我一直不敢主动找老师做科员，并觉得英语没用，看了您的节目才让我知道请别人提供资源并不羞耻，相反是要实现自我被利用价值的最大化，而想走出去见世界，英语就大有用处。这些之后我会改正啊，那也算是看了我的节目之后的一种正向的改进吧啊。那我帮了很多年轻人啊，所以目前很自然的一条路就是在本校保研，大概率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的研究。但最近啊，北航呢倒可以啊，无人机、巨能机器人都是你们学校的强项，但最近几个月我突然认识到了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广阔。可是由于我在北航读本科的原因，去美国留学会受到总统令的制裁，不能申请留学签或访学签，除非能拿到绿卡身份。这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像是天方夜谭。加拿大、澳洲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或多或少有了限制，只有香港或新加坡没什么限制。那你去新加坡呀。不过由于我需要补充英语和科研，如果申请港校全奖项目很可能就不能应届，在我母亲看来一定是难以理解的决定，会面临重重困难。等会儿我看一下，在我父母看来，在他们看来，有个这孩子，他们是山河四省的这种，就是没有见过世面的这样的。看过那个疯狂动物城吗？兔子朱迪警官的那个父母，就是那个红脖子乡下的兔子。你不要考虑他们啊，你要把人生的境界和人生的建议分开啊。他们的跟你关系很近，但是他们的人生的境界和建议是不值一提的。但有些人跟你人生距离很远，他们的境界和建议才是你应该听的。大部分年轻人搞不清楚，就是以为他跟我的关系近，他是我妈，我就得听他的一切。错了，他跟你路人素不相识的路人甲，他的见识见多识广，博学多才，他的三句话能改变你一生。你妈天天跟你在村里边混吃等死，在跟村头跟一群老大妈互相嚼耳根子，他你最好就是当他跟你说这话的时候关上你的耳朵不听啊，全部扔掉垃圾桶里，直接扔进碎纸机，这才是正确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姻缘亲戚距离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见闻啊建议之间并不构成关联关系。我的问题在于现在是选择继续在本校读研，还是过一年去申请港校呢？ 也许我也可以在本校研究生毕业之后再考虑出去，毕竟香港也不再是从前的香港，而北京其实也有不少机会，比如在读研期间啊，去一些 AI 相关的初创企业工作，这几年也能多去做些其他往其他国家的准备。另外我意识到通过打工似乎永远都需要出卖自己的时间以维持生存，必须要依靠创业或者版税等被动收入才能真正自由，但这在国内却受到很大的限制啊！我建议你可以去台湾闯一闯。更进一步，我想知道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前路，可以让他通往美国那片自由而广阔的天地呢？我建议去可以去台湾闯一闯，台湾有很好的理工类的大学。两年前找我们学校里一位老师算命，他在易学上有许多研究并开设相关课程，他说自己在写一本易学相关的系统著作，并已经向总书记汇报了这件事情。我操，我的 fuck， 北航啊，就是你看以后你们不许再蛐蛐我啊，说我在这儿讲玄学是个傻逼行为啊。北航啊，他可是北航研究生啊，北航教授在干这事啊，而且向总书记汇报啊。靠，你还有总书记屌，你还有北航的教授屌。好了，我当时并不相信啊，觉得总书记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呢？不是让我们都坚定理想信念了吗？后来发现是我太无知了。今年老师退休了，并完成了106万字的巨著。老师当时说我会在升学上遇到困难，让我好好学习。我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太相信的，毕竟我们学院的保研率有 40% 以上，而且我排名一直在前 10% 以内。但这学期的这些困难果然都显现了出来，是我之前没注意的科研和英语让我无法保研，让我少了很多可选的道路。我也开始信了这些东西，不知道您之后还算吗？我愿意支付相关费。我的这哥们儿，我真不算了。为什么？从政期间我真的没有精力去算这些事儿，等我从政之完了，我告诉你，我是个身体力行的人，我给我自己列着文试选的出的卦叫损，啊，就是损失的损，懂周易的都知道这句话，这个卦象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迎损而上啊？因为我内心里还住着一个乾啊，乾坤的乾啊，就是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啊，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我们一定要舍我其谁的精神啊，这个是人生的体验，很重要的。非常感谢老王您带来的节目，祝您竞选胜利，祝张教授和三位小王天天开心，生活快乐。谢谢你啊，谢谢你。损上益下，教主为下操碎了心啊，太难了，没错，太难了。想破这一卦，只有忘我啊，只有你忘记本我啊，燃烧掉自己，才能有啊破局。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是这个。